欢迎来到第29天，今天这一讲是大数据概论。大数据不是数据很多，而是单机的存储计算或时效性其中之一，被突破后必须改用分布式方案的一类工程问题。
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用数据量、扫描量、时效性与并发四组数字判断一个场景是否真的需要分布式方案，能画出 Lambda 架构的批处理层、速度层与服务层，并说明每层的一致性承诺，能对比 Lambda 与 Kappa 架构的重复实现成本与重放要求。
判断是否需要它要看具体数字、数据总量与增长速度，单次查询要扫描多少，结果需要多快，可用有多少并发。 Lambda 架构用批处理层保证最终正确，用速度层提供近实时结果，用服务层合并两者，代价是同一套，业务逻辑要维护两份实现。 Kappa 架构用单一流式管道加重放来消除这份重复，代价是对流处理框架和消息保留期的要求更高，先算清数字再选架构，否则容易为了上大数据而引入不必要的运维负担。
先看第一部分，先算数字再谈架构。
把大数据当成一个门槛值是常见误解，真正有意义的判断来自四组数字，数据总量与日增量决定存储方案，单次查询要扫描的数据量决定是否需要并行计算。结果从产生到可用的延迟目标决定批处理还是流处理，并发查询数决定服务层的形态。一个每天新增几十万行，查询只涉及最近七天的场景，用单机数据库加合适的索引，往往比引入一套分布式栈更划算，运维负担也小得多。当确实需要分布式时，代价必须一并计入，集群本身需要人维护，作业失败需要排查，数据倾斜会让加机器失效，跨节点的数据移动成为新的瓶颈。因此设计文档里应当写清楚，不引入分布式方案时会发生什么，是查询超时、存储放不下，还是无法满足时效要求。写不出这一句，通常说明还没到需要它的时候。
再看第二部分， Lambda 与 Kappa 的取舍。
Lambda 架构把同一份数据同时送入两条路径，批处理层周期性的重算全量结果，保证正确与可回溯，速度层对增量数据做近实时处理，弥补批处理的延迟，服务层把两者的结果合并后对外提供查询。它的优点是批处理层可以修正速度层的近似与错误，缺点是同一套业务逻辑要在两种计算范式中各实现一遍，两份实现容易随时间产生偏差，而偏差往往在对数时才被发现。 Kappa 架构主张只保留流式管道，需要重算时把消息系统中保留的历史事件重新播放一遍即可，它消除了双份实现，但对基础设施提出了更强的要求，消息系统必须保留足够长的历史，流处理框架必须支持有状态计算与精确的重放语义，作业升级时的状态迁移也要能处理。选择哪一种取决于团队更怕维护成本还是更怕重放复杂度，这个判断应当写进文档而不是默认。
这里插一道自测题，为什么在选择大数据方案前必须先写出不引入分布式方案会发生什么？
因为分布式方案的收益只有在单机方案确实失效时才成立，写清楚失效形式，查询超时、存储不足、无法满足时效目标，才能确定要优化的维度。写不出来，通常说明引入分布式栈只会增加运维负担，而不解决实际约束。
再来一道， Lambda 架构中同一套业务逻辑实现两遍，为什么是主要风险？
批处理层与速度层使用不同的计算范式，同一段口径需要分别实现，随着需求变更，两份实现容易产生偏差，而偏差通常只有在对数或用户投诉时才暴露，因此需要专门的对账机制和口径评审。 Kappa 架构正是为消除这份重复而提出的。
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把数据量大当作引入分布式方案的充分理由，不核算查询扫描量与时效目标，画 Lambda 架构图时只画组件，不写延迟与一致性承诺，导致图无法用于决策，忽略批速两层口径偏差的对账机制，上线后长期不知道两个数字为什么不一致。
为一个具体业务场景画出 Lambda 架构图，逐层标注数据来源、处理方式、延迟目标与一致性承诺，并说明改用 Kappa 架构后哪些部分会消失，哪些成本会上升。动手步骤是选定一个具体场景，如电商订单分析，写出数据总量、日增量、单次查询扫描量、延迟目标与并发数五个数字，标明哪些是实测，哪些是估计，画出 Lambda 架构三层图，逐层标注输入处理方式，输出存储、延迟与一致性承诺，在图上标出同一段业务逻辑被实现了两次的位置，并写出两份实现产生偏差时如何发现，写一段 Kappa 改造分析，哪些组件会被去掉，消息保留期需要多长，重放一次全量需要多久，并明确标出哪些数值是假设。
算学完的标准是提交五组关键数字，并标明来源是实测还是估计。 Lambda 架构图三层完整，每层有延迟与一致性承诺。 Kappa 改造分析写明消息保留期与重放耗时的估计依据。
第29天大数据概论就讲到这里。